党媒舌底，长公主露面有古怪，星链卫星大批坠落，原因被披露。中国网民话被上海物价震惊了。台湾银流成中共地下银行。日本商会话北京开始批准稀土出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中共内斗进行到哪一个地步？在国际上，普京可能是最在意中南海权力变化的领导人，他接下来可能要和习近平联手演一出大戏。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突然离世，是中共内部权力危机的一个高位。党媒《人民日报》9号用几乎一个版面来介绍许其亮的生平，还配上多幅相片。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说，这种安排非常离奇，许其亮已经退休，这种副国级退休官员有很多，这样的人去世之后，《人民日报》发一个副文就可以了。现在这种做法显然是习近平控制的宣传部门给许其亮一个特别的保险。新华社对许其亮的介绍中特别强调他对习近平的忠诚，就是话中有话，讲的是许其亮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始终坚定支持习近平。过去人民一般认为，在许其亮和张又侠两个军委副主席中，张又侠是习近平的亲信，而许其亮是胡锦涛的人。现在看完官方媒体的长篇介绍，才发现过去完全搞错了，许其亮其实早已效忠习近平。这样一个人在权斗激烈背景下暴毙，当然非同小可。江心哲认为，张又侠在用许其亮警告习近平，当年毛泽东曾经拖住不肯召开中央全会，因为会上要确定中共九大的会期，毛泽东怕反对派在九大逼宫，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已经没什么亲信，一旦被要求落台，可能没人帮他说话，所以毛泽东一直拖到发动文革重夺权力。现在张又侠等人怕习近平重复毛泽东的策略，就发出警告，许其亮可以被发心脏病，习近平同样亦可能。如果习近平坚持不肯退，下一步就可能踏上许其亮的旧路。上个礼拜，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华，进一步令外界见证中南海的异常。习近平第一次是丰泽远顺一起接待外宾，似乎办公已经内外不分。会谈时，习近平既没有带传译耳机，身边亦没有翻译。除了这些反常之外，白罗斯通讯社9号透露，白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专登分享一段习近平和卢卡申科会面非公开的部分。习近平告诉卢卡申科知，习明泽会参加这场家庭晚宴。他说，我的女儿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与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如果习近平要安排习明泽接班，他会选普京或者川普到访的时机，令这些大国领导人来烘托他的女儿。习近平不会选择白罗斯这样三流小国来烘托这个未来的二代。唐正远表示，习明泽没有任何官方身份，所以习明泽如果真的出席了这次晚宴，就更加证明一件事，就是这次习近平和卢卡申科的会面是一次纯粹的非官方私人性质的会面和晚宴，绝对是非官方的。总统级的访问至少是在几个月前，双方已经是商议决定好。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总统级的人物到中国访问之后，就突然一下变成了一种纯私人的会面。一个解释就是习近平在此期间，他的这个地位，他的实际情况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亦有人认为习明摘露面只是烟雾弹，释放一个习近平一家人平安的假象，因为目前中共不敢自爆政治斗争。卢卡申科和习近平这次会面到处都是政治表演的味道。媒体人江峰认为，接下来普京9月参加北京大阅兵，会再配合习近平表演一次。江峰分析说，中共不敢用爆破的方式换人，令习退位，毕竟习近平是正中红二代，如果连他都能够被扫地出门，整个中共体制血统合法都会动摇，所以习近平必须体面谢幕。这个体面不能够用嘴讲，要靠镜头演，必须演一场自然可控的政权更替。普京九月出席阅兵，就是一次做样的拍摄，是两个末日政权在美国默许下来一次合影。五月底普京搭直升机去库尔斯克视察时，被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普京几乎被斩首，这个离不开情报战。江峰说，普京的行程是俄军最高级别机密，连克里姆林宫都严控消息，乌军要锁定普京专家的起飞时间和途径，必须动用美方的卫星监听网络，这种级别的操作要有西方的集体点头，白宫事后亦没有谴责乌克兰的行动。普京走落飞机时最担心的可能是华盛顿谁对这次行动点头，普京能够生存不是他无法被清除，而是现在如果俄国突然出现动荡，对美国不划算，川普希望收编普京，习近平需要九月和普京合影来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江峰认为这个是北京九月阅兵的真相。天津一位前局长接受台湾网络红人八炯的专访时亦都说，很多迹象显示现在已经是习近平落台倒数，但新上台的人可能会考虑到目前中美关税战，北京很可能要达成一个屈辱的协定，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中南海可能考虑给习近平一段时间过渡，但同时反习派亦有一个顾虑，就是习近平会不会趁这段时间翻身，所以是一步，究竟怎样目前还说不定。下面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以天然鱼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单止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2019年首次发射星链卫星，2020年坠落了两颗卫星，2021年坠落卫星数量飙升至78颗，2022年99颗，2023年坠落88颗，去年高达316颗，至此星链共损失了583颗卫星，大约每15颗卫星中就有一颗坠落，到底发生乜嘢事？美国太空总署戈达德航天中心的研究小组就事件进行了研究。物理学家丹尼奥利维拉领导的研究小组对比发现卫星坠落和太阳活动存在有关联。去年是太阳活动的高峰期，磁暴导致地球大气层受热膨胀，增加了低轨道卫星的阻力，令卫星脱离轨道最终坠落。研究显示2024年强烈的太阳活动导致37颗星链卫星在短短5日内再入大气层，相比正常情况下约15日的再入周期，这个被认为是异常的快速坠落。但是这个讲法并不能够完全解开谜团，例如研究报告指出 70% 的卫星并不是在强磁暴期间坠落，而是在中等磁暴和弱磁暴期间坠落，这个很可能是因为弱磁暴通常持续时间更长，会缓慢地侵蚀轨道使卫星坠落。另一方面，相对于星链总共有超过7000颗卫星，坠落程度仍在可控范围内。即使中共不断被数据灌水， 亦遮盖唔到通缩杀到嘅事实。五月份 CPI 指数无论再点样捏造，亦都只能够搞到年减0.1%。一篇自媒体发表文章话，一般嚟讲 ，CPI 喺1%以下就系通缩，而中国已经连续好几个季度喺1%以下。而家房屋、车、电子产品、奢侈品、餐厅、食材都喺降价，就连经济最好嘅上海，而家嘅情况亦都足以令人震惊。呢篇文章话，上海物价一向高。甚至流传湖北这种讲法，意思是物价高到令其他城市吃惊。但最近半年几乎所有餐厅都在减价。作者9号出去吃了一个午饭套餐，包括一罐可乐、一罐雪碧，都倒在配了柠檬的杯里面，一份炸薯条，炸到比麦当劳还要好，份量亦大，一份10寸厚的披萨足够两个人吃，关键还不是预制的，都是现做现焗。铺头入面有专门焗披萨的石炉，焗出来比披萨克好吃得多。这家店铺还是在上海市中心，装修好有格调。这样一餐午饭一共先至人民币34.9元。作者说这个价格真是出乎意料，非常震撼，足以睇出而家嘅餐饮行业系几咁竞争大。前几年一套寿司系600多元，而家只要200多元，里面包括8个现做嘅寿司，加焗鱼、茶碗蒸、醋汁章鱼、海鲜味增汤、甜品等一大堆，甚至小面馆都喺度减价。以前35元一份大肠面，而家只要30元。唔单止系餐饮。这个其实是很多行业的缩影，但这个不意味着人民要消费了，因为虽然市面上的东西便宜了，但收入降得更多，这个会形成恶性循环。网上最近传出一份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的通知，宣布由6月1号起，整个集团公司及所属各部门暂停发放各类绩效及奖励，只发放基本工资及符合规定的相关津补贴，对内部退岗和代岗人员发40%工资。吉林长春一位博主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埋怨在区籍单位工作绩效已经停发，重回月入3000元的时代。台湾高雄市左营军区附近的金竹山银楼是中共在台湾的地下交易小金库，不法所得超过600万台币。负责人许房9号被地方检察署依银行法起诉，判刑4年。他先前已因违反银行法案件被判处1年9个月，缓刑5年，之后仍然持续作案，漠视法治，法院有可能对他重判4年，并追回600万元不法所得。王宗一涉嫌受中国男子王志勇的指示，在台湾办地下钱庄，针对军人放贷款，2019年起通过在社交媒体投放大量贷款广告的方式，寻找急需用钱的军人，用先贷款再被免除债务的方式，例诱惑对方刺探汉光演习等国军机密。台湾检察机关调查，在进行调查空军雷达站中共间谍案时，发现金竹山银楼在发展中共间谍过程中非法经营两岸地下外汇，赚取手续费600万。目前王宗一案疑犯逃往中国，控方对他发出通缉。日本商会9号表示，北京政府已经开始批准稀土出口，令日本车厂暂时解除警报。中共代表在美中日内瓦会谈中承诺解除稀土出口管制，但事后没有履行承诺，导致日本铃木汽车因为采购不到零件一度停产。上个礼拜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中，专门讲到中共稀土管制问题，美中目前正在英国伦敦进行第二轮贸易会谈，稀土是谈判的焦点之一。在这些前提下，中共目前放宽了稀土管制。 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